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比勒达的第三次发言，虽然只有短短六节，但是在结尾的时候却把约伯也包括在如虫如蛆的世人之列，这引发了约伯长达六章的长篇答复，也就是约伯记的26到31章。这其中又以第26章是直接回复昨天比勒达对神的看法，而27到31章是约伯的总结讲论，又包含不同的重点。那我们一章一章的分别来看，今天先读约伯记第26章，这是针对昨天比勒达的简短发言之后约伯所做的答复。首先是1到4节这一小段，约伯用了一连串辛辣刻薄的讽刺话语来强烈的反击，好像说你说我是如虫如蛆，好，那我这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这是2到3节，这里的无能的人、膀臂无力的人以及无智慧的人，都是顺着比勒达的口气来称自己，好像讽刺的说，对，鄙人在下这个如虫如蛆的人就在此蒙您赐教了。然后第四节又反问他说，你向谁发出言语来，意思说你那套肤浅的理论要在我面前班门弄斧吗？还有些版本翻译为你靠谁发出言语，那就变成了意思是在暗指说你是以利法教你的是吗？因为昨天我们说过，比勒达主要是引用了约伯记4章17节还有15章14节以利法的话，所以这里约伯就这样讽刺他。接着又说，谁的灵从你而出，意思也是说你到底有没有神的启示啊，还是都只是在食人牙慧呢？所以这四节完全是在吵架，现代的语言说是在呛声，呛回去。那下面就展开了对神的威能的描述和赞美，内容可以分为三小段。第一是神掌管阴间及死亡，这是5到6节。第二是神掌管大自然，这是7到10节。第三是神掌管万物，是11到14节。那这一段是整本圣经当中最有魅力的宇宙论的经文之一，它论到了天地水云等等10几个内容，而且都是用文字华美的诗歌体所写成的。先看5到6节，他说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惊，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这是在讴歌神的全能达到阴间掌管其间的阴魂，在神面前阴间都是显露敞开的，一无隐瞒，灭亡也不得遮掩。那个灭亡原文是一个灭亡的地方，那下面28章我们还会看到它被拟人化的一个用法，而在启示录第9章11节是用它来作为无底坑的使者的名字，亚巴顿就是这个字。可能是因为这个25章的第2节，比勒达是曾经描述神是在高处施行和平的君，所以约伯这里是反过来就说，就算大水和水族底下也都归神掌管，意思是比勒达你所说的我都知道，而且神的全能是管辖整个宇宙的。下面第7到10节，约伯从地底下写到了天上，这也是文字非常优美的一段。第7节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这些句子实在很美。它这里的北极是指天空最高最远的地方，里头包含着北极星和围绕它的一切星座，这是神的所在地，可以参考以赛亚书14章13节。 那神把北极铺在空中，这表示整个天体都是神的能力所托住的。而且这里约伯不像其他的古人认为大地是被安置在某一个根基上面，他却说神是将大地悬在虚空。哇，那今天的科学已经证实这是准确的，是不是？然后第八节又说，神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这里形容云好像一个装水的皮带，如果我们今天呢就说塑胶袋吧，它装满了水，那可能会破的呀。可是他说神将很重的水包在云彩里，云却不破裂，这是什么新科技产品的感觉？哎，我觉得我读了这一节经文以后，现在我抬头看云都觉得比较有立体感，好像是装了一大包厚厚的水在里头，那实在是写得太好了。然后第九节说，云彩还有一个作用是遮蔽它的宝座，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它遮蔽满月。那总之都是说将云铺在其上，这是第九节。然后第十节说，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那意思说神又在地面的水平线上画出那个黑暗与光明的分界，所以水路的边线，光明与黑暗的交界，都是神划定的。这个又真实又让人敬畏又很美，像写的。然后11到13节继续的形容神掌管万物的大能。第11节说，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震动惊奇。这个天的柱子就是传说中支撑天空的山脉，那请参考9章6节。我们中国古代的神话里也说人间有四根天柱，是不是叫做不周山？不是说他被共工在一气之下撞断了西天的一根，结果天就崩塌了，后来才衍生出女娲补天的故事等等。那现在约伯不是说天的柱子断了，因为神护理大地，不会让天的柱子断了，而是呢他说天的柱子因为神的斥责而震动，所以他们是完全降服于神的掌管之下的。12节又说，他以能力搅动大海，这是指大风浪，是不是？那但是有一个小字的注解说，搅动或翻译作平静，这个不论搅动还是平静，都是听从神的。接着说的是，他借知识打伤拉哈伯。拉哈伯出现好多次了，我们说过他是一个海怪的名称。这里他打伤拉哈伯，大概就是造成这个搅动大海有大风浪的原因。下面13节说，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这又是好美的一个联想。也可以翻译作借他的气，气就是指风，他说使天晴朗。然后他的手又刺杀快蛇，快蛇是一种快速奔逃的巨蟒蟒蛇。那拉哈伯跟快蛇都是古代的中东神话里头的海怪请参考以赛亚书27章第1节还有30章第7节。总之这一段都是极力的形容神一发怒万物尽都震折，如天的柱子、大海、拉哈伯、快蛇，这四样都是很难管制的东西，可是今天在神的能力下面全都折服下来。以上全段都清楚地显示神掌管万物，一切灵界或者物质界的恶都被他歼灭，而平安将会显在人间。而文字上他真是想象丰富又譬喻精准，形象生动，尤其那个虚实轻重相间隔的笔法，一会儿是雄壮威猛的大能，一会儿又轻灵曼妙的云彩。那神的手一边可以刺杀丑陋的海怪跟快蛇，那一边呢又轻轻地划开水面和陆地的边界等等。 能够用这么美丽炫奇的文字来描述神，这别说是他三个朋友了，约伯对神的这个深思探索真是远超过任何人。而最后约伯却说他这一切所想到的都还只是九牛一毛。第十四节说，看哪，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他是说神掌管万物的奇妙，这里都只是些微，神的大能也没有人能够真的明透。这是约伯的宇宙论留给我们的一个卓越不凡的结论。那下面他的注意力又一大转向，转往神在人世间的作为方面了，那是我们明天所要读的第27章里头所看到的。是一篇著名的宇宙论，用精美的文字描绘着宇宙万物的奥妙，而其中又贯穿着一，在讥讽指责中开启自省；二，在对死亡的认识中展现顺服；三，在知识的面前表现谦卑；四，在宇宙的探索中领受盼望。我们先看一，在讥讽指责中开启自省。我们看一到四节，约伯自称无能、无力、无智慧，但是这并非谦卑。他蒙比勒达又何等的帮助、拯救、指教，而且又多显大知识，这些话也都不是真心的恭维，全都是反话，是嘲讽比勒达班门弄斧，有眼不识泰山。这种说话的方式会带出一种骄傲和苦毒，很不健康。耶稣说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是马太福音5章37节。所以像这里的这种似是而非的善谤之语，应该从我们的口中弃绝。但是另外一方面，记得我们在约伯上一次发言的时候，曾经发现24章约伯论报应的时候，好像刻意隐藏了自己。那一章有25节，但是除了最末一节以外，其他没有出现一次我，这跟前面约伯总是自伤自叹充满了我很不相同。那现在我们看本章更特别，就是第二到第四节充满了你这个字，就是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等等，每一句都有一个你，而且那个原文是单数的，所以应该就是指比勒达。因此这里是约伯愤慨的指责这个说话伤人的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但是之后经由5到14节述说神掌管宇宙万物的奇妙大能等等，之后到了27章第一节，他就开始述说神夺去我的礼，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等等，然后这一整章中我们就看到我又出现了。所以好像神用对你的讥讽指责，把约伯刚刚藏起来的那个我引了出来，好进行下一波的修剪调整。但愿今天当我们也是在讥讽中不断的指责我们周遭的某一个你的时候，我们也从中开始看见我们里面的那一个需要修剪的我。第二，在对死亡的认识中展现顺服。 约伯是从阴间开始发展他的宇宙论的，对不对？我们刚刚读到。而第五节那里描绘阴间的三个词，有阴魂，有阴间，还有灭亡，这都是关于死亡的领域。这三个字分别形容死人、地点，还有终局，所以他们的存在都道尽人间一切的悲哀。但是约伯强调的是，他们在神面前都显露无遗，不能躲藏，所以表示他们仍然在神的掌管全能之下，神有办法对付他们。那这其中是不是就含着约伯对死亡的态度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我们来看，记得三章二十一节，那个身心灵都在极大的痛苦中的约伯，他曾经哀叹说，受患难的人，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那个时候我们就思想过，约伯说这个话是不是不想活了，想自杀呀？不是，因为虽然连他妻子都建议他干脆死了吧，死了还轻松哈，但是约伯是一个有神的人，他不走捷径，所以我们说他对神是有疑惑，但不放弃对神的信心。他可想的是要明白神这样做的原因，好去恢复与神的关系，而不是想一死了之来逃避苦难。所以我们那时候说他可敬。那是在第三章，是约伯第一次开口的时候，就显出他这个生命的特色，或者说生命的品质。那后来在第14章13到15节，约伯曾经说，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有没有哈？那个时候就显明约伯是看死亡，他是改变，是被释放，他想着到释放的时候，他见到神可以面对面，那你呼叫我便回答，而你看着你手所做的这个我啊，你也很羡慕很欣赏。那个时候他对于恢复与神沟通的那个渴望，已经使他胜过了对死亡的恐惧。那现在在本章这里，我们看见他对于死亡的看法，是他更深的体会了神的大能和权柄。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阴魂也战惊，他们全都伏在神的权威治理之下。神掌握着天地万物，包括阴间死亡的一切权柄。死亡并没有使人能够逃避神，正如诗篇139篇7到8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所以属神的人是把生命的主权，包括死亡，都从撒旦手中夺回来，完全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由神决定而不由自己。第三，在知识的面前表现谦卑。本章约伯显示出，除了清楚了解神的大能，他在宇宙物理、自然生物和文学文化各方面的知识也都大幅的超越诸友。但是述说了一大圈之后，14节他忽然一下收回来说，看哪，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所以他非常谦让地说，他所知道的不过是一些些微，就是一小部分，那神其他的工作谁能明透呢？他深深地感受到神的荣耀远远超过人的知识，神的能力作为也远远超过人所能够探究的范围之外。这种在博大的知识面前所展露的谦卑，是对神更深的敬畏，也是对比勒达等三位朋友更深的指证。不知道对于今天读这一段经文的我们，是不是也有更深的启发呢？第四，在宇宙的探索中领受盼望。 我们看五到十四节这一段宇宙论，处处彰显着神的大能和威严。神的治权不单在高天之上，也下达阴间，升级死亡。这是五到六节，然后又贯穿在大自然中，北极、大地、云彩、水汽和水流都听命于他。这是七到十节。然后高山峻岭，就是天的柱子，和汪洋大海，海怪拉哈伯和快蛇都受他管制，这是11到13节。尤其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这个带出一段华美又科学性的宇宙论。神将沉重的水储藏在云彩里，而云不破裂也不下降，云彩还有遮护神的宝座的功用，这第九节。那他又在地面的水平线上画出黑暗与光明的分界，这是第十节，等等，太美了。而最宝贵的是，人虽然只能够领悟到神的工作的些微，那么一点点，但是总是还是听到了他细微的声音，这是第十四节。记不记得约伯一直呼天唤地的说神在防守他，他和神中间连一个听颂的人都没有，九章三十三节，这是。那但是现在他说，从这些宇宙自然中，他听见了细微的声音，这一缕微声就联系了神与人的关系。渺小的人也可以体验，可以认识伟大的神。神的测不透的奥秘，竟然也成为他盼望的一线来源。有一首老诗歌叫做《微声盼望》，就是从微小的声音我们可以听见盼望。约伯对神的见解与比勒达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听见了这一个微声，他领受到了这一个盼望。如此，我们从约伯的宇宙论中默想应用的是：一，在讥讽指责中开启自省；二，在对死亡的认识中展现顺服；三，在知识的面前表现谦卑；四，在宇宙的探索中领受盼望。这又让我想起早些年天韵的一首《弦外之歌》，它也说到宇宙万物的奇妙，而总归结为：我怎能忘记你是主，你正在掌权。等会儿就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创造宇宙又掌权直到永远的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那个在我里面的我不再向你隐藏，愿知识使我谦卑，也愿我学会顺服来面对死亡。而每当我探索宇宙的奥妙，愿我从中领受微生的盼望，因为你永远是我的主，我的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